诸佛惩罚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是无量威力有情古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他说安住在空心菩提心的这种发心上面，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大喜得乐，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上一次的金刚经的继续上一次的内容。首先在金刚经的开始之前呢，我们稍稍的提醒一下大家上一次的内容。基本上面开始的这个部分当中呢，就是基本交代这种一个大体的状况，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然后由这个信众由谁来就是宣讲佛法，由谁来问，就是这种的部分。而且具体来讲，就是说某一天的这种起始陀钵之后，然后开始就是习述这种禁足，这样以后呢，从长老呢就是以特定的这种姿势，就是比较恭敬的那种方式，然后问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首先呢，他就是说提到了如来的一种功德，就是稀有世尊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说了种种的稀有的这种难得的种种称呼的这种解释。然后他这个就是说我们世间来讲，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觉得稀有，就是啊父母亲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就这种他们能够带来现实当中的一些感情和世间的一种的帮助护持，这样子相互之间呢有爱心。但是佛呢，不仅能够圆满暂时的这种的，就是上面的这个因果的道理来让我们了解取舍，不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此生的轮回里面的这种呢，还有究竟的，就是终究呢，就是我们让我们获得不是非此生，而是生生世世，非生生世世，还是就是能够最终出离于轮回的这样的这种的安乐。所以说从这种善护念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帮我们了解自己的心，然后来掌舵自己的心，最终呢成为这种成佛觉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嘱咐的这个，就是说而且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佛就是修行当中呢需要理论，需要实践， 以及怀着什么样的心去实践这些理论和实际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怀着菩提心，然后依靠这种三宝，上师三宝这种善知识的引导下来修行，这个就是教正的这种的法。所以一个是理论上面呢，和实修呢需要善知识的引导。所以这从我们说嘱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皈依三宝，这里面有善知识，然后修持的时候呢就是正法，然后怀着什么心呢？菩提心。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成就佛果。所以说从善护诸念、善嘱咐这种的角度来，就是赞叹佛，就是佛给我们的一种引导。然后说，就是说是因为这是大乘的法，在佛面前听法的菩萨们呢，就是他们就是已经就是如何应该去发心，如何应该去修行，如何最后证得佛果，就是从这几个部分来就是问的，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何应诸，如何相夫其心，就是这几个方面。所以这个的重点呢，就是其实还是在这个世俗圣意菩提心如何双运的去修行。一般我们见到很多修行转念的部分，大多数都会提到一些圣意的，但是主体是一种世俗地的这种层次，这种的方式来修行的。但是金刚经呢，比较重点就是在这种圣意地和世俗地怎么融合的去修行。所以之后呢，就是佛对这个须菩提的一种的回应，然后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应该说对所有类别的众生，就是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本身发菩提心看的人，有些人来讲本身都是过去的这种串习，过去的善缘比较容易，对于现在时代提倡这种怎么样自我非常自私的一种的行为，并没有觉得那是不好的现象，不是从因果三世轮回的角度看的，而是就是急功近利，就是追名逐利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学校或者是家长老师可能会鼓励这种自私，那就是要多得呀，要怎么去就是要就是出人头地啊，要怎么去上位，怎么样去盈利啊，怎么样去做名声啊，就是世间八法的很多这种就是一般的人的一种心态。所以但是不论你如何投机取巧也好，或者是就是很努力也罢，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在轮回里面，还是在这种业缘的烦恼当中呢，就是颠沛流离的这种状况。从整个轮回而言的话，所以说那就是这个就是绕不过自私，离不开这种对现象的执着，从这种角度来说就是如此。所以那对于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来讲，怎么样去发这个菩提心呢？如何去修呢？如何去心呢？那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众生，没有这种我们现在的社会，不要说就是不同的众生，连不同的民族都有很大的歧见，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敌意，即便是佛弟子很多时候都没有这样子达成佛弟子，但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没有道理你也会就是支持，因为呢是你自己的那一方啊，或者是说其他人没有那种的恶，你也可能愿意怪罪于其他人与恶啊，抹黑或者什么都有可能，这些都是因为这种怎么讲呢？私心杂念特别强的情况下，道理也不是道理，就是取舍也会颠倒，见解也会错乱，所以这样子。是，但是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不能局限在这个地球的这种的生命，也不能局限在人类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佛讲的这里就是一切有众生。就是暖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应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使他们离开痛苦，获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发这样无量无边当中的这种的心。这个同时呢，因为这是有形有相的嘛，同时呢，了解到说在实意实甚相就实相甚意当中呢，就是没有任何就是众生可以去灭度，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甚以菩提心摄持的这种的一切如幻发如幻的这种度如幻的众生啊，这种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所以发心是这样，那心就是愿和心的心持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也是如此，就心持的时候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也是以这种甚以的菩提心来摄持来修行。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没有的话就会落入到种种的执着里面，被烦恼所缠缚遮蔽，所吹袭，所束，就是阻挡，所遮障，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堕入不能证的，不要说佛的果位，菩萨的果位，即便是自我灭这种寂灭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也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有种种的我相、人相、众生烦恼的相，所以种种就是具生我执、遍计所执、是执、空执种种的这种的执着，所以说就是这些方向。所以呢你应该怎么去以菩提心的方式来就是发愿心心这种菩萨道呢？包括做无相的布施呀，离于这种特别的心境、特别的这种根净施这种嗔恼这些方面的一些执着，这个需要一定的那种的训练，或者是过去已经训练过的这样的人，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直接这样去想到这样去说这样子呢，肯定还是会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缘分相应的人呢有很大的触动，有很大的震撼，或者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对于缘分不相应的人来讲，就是天书，就是天方夜谭，就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相应的，没有感觉没有这种触动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众生执着于色法执着于世间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现象，内心的这种各种感情各种概念然后在生活当中的就是有很多迷失的这些方向，就是所有的这些现前呢，都可以是自己的这种某一类的兴趣爱好所以有限的这种生命，或者说我们在这一辈子有限的这种的生命呢，可以散漫于很多的这种对境当中所以说这时候呢都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感觉执为很真实，对自己的每一次的那种投射呢，就是非常的认真执着，而且实存实有的感受很强，然后对于对境的，因为即便在业因缘和二缘的这种世界当中呢，你的所作所为都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对这种的作用和前后呢，就是想得通想不通，但是非常怎么讲呢，以各种的方式不同的缘分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呢，就是一直缠缚于这些现象一直纠缠于我和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所以说这样子的，那我们说如何应该去就是说以这种甚意的空正慧的这种角度去点醒自己要让自己不是一个理论，这个是亲自可以实践的一个道理一个道路既是道理也是道路，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要有一种在《般若心经》里面也有讲的嘛，就是从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这一类的，就是说对于法的这种的本质又有所了解，然后进而在互动的现象当中，原来执着是怎么起来的实有执、遍计所执，我们刚才说讲的具生我执，这些现前的这种当下，我们 不是即使说佛理在经文里面，而是在现实当中，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间呢，就是佛法的道理都在里面。所以这种的方式来去了解，去怎么样修持，然后说这个我们上一次好像是已经到这里了，就是须菩提，菩萨因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等其福德不可思量。所以这个是佛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这些都是点出一种圣义地的修行的功德，圣义地修行的必要，或者圣义地的成就的这种怎么讲呢，解脱的成，能够指向终极解脱，能够究竟圆满，离于一切的烦恼所致的障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说这个福德呢不可思量。所以就是这里呢进一步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说须菩提，语意云何？所以我们在这里之前说做无相的布施啊，以三轮提空的方式去行这种菩萨道，最终能只得到佛果啊，佛位啊。所以这个布施为什么先讲布施呢？就是因为六度里面的第一个是布施嘛，而且以六度的次第来讲的话，就是布施是比较容易能做得到的，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也许禅定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做，但是布施好像多多少少大家从小就是领受过很多的布施，就是父母给予的，亲朋好友给予的，自己也多少可能还给予过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有，就是从易到难，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平时能够感受经验到的，对于这方面我们所说的，对于行的这个对象，行布施的这个施者、受者，及施物，这些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境界去行持这样的布施呢？这样子，如果你能以圣意的空性的这种的了悟，所以说以三轮提空的方式来行持这样的就是般若的行持，就是说六度的行持，这样的话，那这个福德呢不可思量，这样的，那这个做了比喻，就是说须菩提，语意云何？东方虚空不可思量佛，佛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布施相，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也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所以说，须菩提，这个常常有这种句子嘛，就是语意云何，就是依照你的想法，就是须菩提你怎么看，或者是你的这种想法，你认为如何，就这种的意思。东方的这种的虚空呢，能够就是以我们的一般的那种分别念说东南西北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其实也可以任何一方可以是东方，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其实没有什么定数，就是只有就参照物来做这种的两个三个五个是就很多种的有限的某一种的参照物上面，你可以有参考点的话，你可以这样说方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以自己的这种的分别心去做这种的分析当中呢，去说这个有没有边际，东方有没有边际，有没有就是用思维能够量的这种的局限呢？那这样子都没有嘛，就是 没有办法思量是尊两样。然后说那须菩提呢，南方西方北方，这个就是四方嘛，以及就是四维或者是说四域这个角度，就是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几个方向，就是以及我们说的时候四方四域或者四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可以是一个平面的有的一种的角度，一个大致的这种主要的角度，但是就是如果从立体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就是里外或者上下这个角度嘛，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时间的众生来讲，他只需要了解这个角度就够了，就是三维的这种的概念。所以当然那些每一个角度都没有办法去用这种的方式去思量，也是所以说佛也是尊不可思量，无法思量。所以说佛说对这个须菩提说，菩萨不住一切相布施，我们甚至说无相布施，这种所得的福德也像这个虚空一样无法思维想象。所以须菩提菩萨应该以这种的方式，之前说的以这种就是三轮体空的方式，而去就是如上所说的方式来行持。所以如果在大家从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说做的一些事情看的时候，能不能就是稍稍的带一点这样的三轮体空的这种修行去做，或者是你每天遇到什么事情，不论是吃饭，不论是就是打羽毛球，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时时刻刻就是点醒自己说这一切现象本来是如幻的，就是本来是如幻，比如说昨天我们之前讲的，昨天今天看昨天的事情就好像就是水影当中作画一样，已经就是了无痕迹，就是说从现实现你可以有一个记忆，但是没有什么真实的把昨天带到今天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延续的角度也可以说，昨天当中的产生了今天，今天当中产生了明天，但是我们从时序的这种每一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些层面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就包括说某一种的就是说前后的这种的映照，就像当下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明天的角度来讲，今天也如同类似于就是梦幻一样，类似的就是时间上面你可以这样看，那就是从对境上面你也可以从就是心者心为和对境这样来看这种三轮体空，是我们就是说从视者受者事物在圣意当中呢，是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就是如果我们迷乱就是散乱于各种的相对的现象当中的这个好那个不好，或者这样的做那样做的一些行为里面，从来没有反省过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很少反省从它的本质的角度，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像做梦的时候很难知道那是梦的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那种的自省它的本质的能力，所以困于这个就是显现当中。那除了就是打坐呀或者是上课呀，某些时候可能讲到这种空性的议题的时候，大家就是容易有想到说其实是如此，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这样去了解。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就是色即是空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如何去，那就是显现的这些部分，就是色即是空和空色，空即是色，那我们就是说这些显现的部分呢，那怎么去怎么讲，什么样的心去应对呢，就是如同幻现的，在就是如梦的这种的显现当中呢，就是如幻的去行持六度，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三轮提供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有什么特定的必要呢？就是经由了解空性而证的法身，经由这种以这种色身空，就是色即是空的这种空的了悟呢，就证的法身。空即是色的这种色的这一种现前呢，就是证悟报身化身，所以三身圆满啊。所以其他的还有就是四身或者四身物质这样子，但是我们先从这个三身的这种的角度来讲。那因为这种就是说色和空的这种无别的修行呢，就是说我们也就是世俗和圣意的这种菩提心的圆满，任运的这种双运的一种修行，所以色身呢圆满离他的这种功德法身呢，就成就空性法身的，就是自离圆满，自己脱离于就是二障的束缚，成就圆满。所以说既有方便来圆满福德资粮，既有智慧来圆满就是智慧资粮。所以就是说对于空性的修行来圆满智慧资粮，所以二资粮圆满就是二离任运，就是类似就是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然后说须菩提，于欲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佛就是问须菩提说，就是依照你的看法，是能否以就是说具足相好的这种的佛身呢，见到真正的如来。那须菩提就说不可以，世尊，不能以见相好佛身，就是说相好圆满的佛身，而认为见到了就是如来正等觉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呢？就是如来所说的这个三十二身之相并非真实存在的身相。佛告诉须菩提，凡有相呢，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分别所生。若能现见诸相非相，诸相非实，则能见如来之面目，或者则见如来。所以我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讲的话，我们本来是佛也会有这样的讲的，就是说讲因缘果报，讲缘起，以及这样子，有些经由缘起他能够了解空性，这样的就是众生根气好的话，提到缘起他能够了解到苦集灭道的这种殊胜的道理。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从现象当中，就像我们大部分的传统的这种物理化学或者数学这种的角度来了解世界的话，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来了解世界的，试图以存在假设存在的方式来了解世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就是寻找各种的规律，各种的公式定义，或者是各种的这些法则，但是都是建立在一种的存在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推断，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的上面，比较绝大多数都应该是这样子。当然个别也有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量子的一些上面的一些见解和研究呢，就到了一种就是他们暂时说要跨度到比较大的一种跨度，没有办法断言的一种的阶段。但是说如果说从相对的这个现象当中来说，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讲到的 世间社会当中也一样，我们其实大多数时候就很着相嘛，所以在着相的时候佛先讲取舍，包括是善是恶呀，包括就是让就是了解到苦和苦的因呢、乐和乐因呢、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解脱和解脱道，先讲的是这种能够证得的这种的道路。那尤其是二转法轮的时候，更加明显的就是强调这种的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尤其是法无我的这种的教法。所以说显现的一些因果包括就是缘起的，它的本质是空性。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二转法轮和一转法轮的这上面初转法轮这时候呢，主要是也讲这个无我啊这些，但是没有讲到类似于法无我的这种空性，主要是人无我的这种。当然里面每一层一层都有一种埋伏在下面就是说没有说得很清楚而已，有点到的地方，就像二转法轮也点到就是三转法轮的内容，但是没有把它展开来说一样的。所以二三转法轮的内容呢，就是在密续里面就讲的比较就是怎么讲的圆满，所以类似的它是一层一层的这种修行。在人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其实的确是生下来以后居身我执遍及所执种种的，就是比较执着于实有的。在这样执着实有的状况下呢，我们很在意，就是很多我们人见面的时候常常也会看这个人的面貌啊相貌啊身材啊，然后会说啊以貌取人啊，以这个衣服来取人啊，以人的向往的这种的心识也会说啊自己向往发财也好，向往就是地位高也好，名声大也好，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食物，喜欢的食物，饮料，喜欢的饮料，性格气质气节，反正呢就是每一个方面都会有一种的有形有相的上面去执着嘛，就包括品牌啊，只是知名的品牌。所以说这种怎么讲呢，有很多的比较，货比三家，你买东西啊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在世俗社会里面真是太正常了，这个就是常态。而且它有它的道理，就是人为什么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依于这种就是实有的某一种的心态来讲的话，佛也有这种的方便善巧，就佛视线度众的这种的种种的方便善巧。所以说为了度众，我们不说显现色身本身是为了度众，也能够有可以听到佛语，可以留下文字，可以就是有就是佛的这种亲自摄受弟子之类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佛以这种利他的色身呢就是做这种的度众的事。那我但是最终来讲是不是说有这种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比较着相，结果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引导的方便善巧而已。但是说佛并不一定要以那种众生欢喜的那个面目都是他的最终的，只有那一个面目或者那一个显现。所以我们应该从理上面来证得空性才能够解脱，仅仅是看到佛的色身种种上就是心色上面的这种的圆满呢、或者是说我们只有真正的实修实证的话才能解脱，只是离于概念上面，离于这种的理论上面的话也不能解脱。所以说就是这种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比如说佛的这种形色当中呢有就是说度众生的这种需要的这种善巧方面实现的这种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这种。所以说从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呢上面见到佛，那我们比如说请一尊佛的话，我们也会非常讲究这个佛像是不是庄严呢，材质是不是就珍贵啊，然后有这些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嘛，有很多是不是有金的佛像银的佛像铜的佛像所以种种的。 所以对于某一些阶段性的人来讲的话，是金佛像的话，他能够升起更好的信心。如果这个佛像塑造的非常的庄严啊、就是完美的那种的，而且各种的这些装藏以及甚至背后都有很多奇妙的这种实现神迹的故事，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人的信心会比较大，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就是说是一个，是不是那就是说不照相的话，是不是那就佛像这些都以后都不必要了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断你一种，就是以前有一种讲的，就是说负面的情绪当然会使我们轮回，使我们堕落，但是即便是正面的情绪，只要它是某一种的情绪，某一种有漏的善，这样的话它还是束缚在轮回里面。所以主要是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某一种的善，恶和善里面当然要就是修善，但是就是从善里面呢再超越的话，也要就是超越这个就是有心有相的这种的善。所以像刚才说的做无相的布施，这些也是这个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会被善恶牵绊，善恶是对立的这种概念，所以也会不断的转化。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三善道没有安全的？如果善是就是永恒的话，那就是三善道应该是一个就是究竟的安乐的地方。所以说它是这样子，但是所有相对的概念都是这样子，就是世俗生意暂时和相究竟呢，就是这些善恶呀，这些上面呢要了解说三十二相，那就是不能以三十二相来见佛。是以前也有龙树菩萨的一些教法里面呢，就是好像清游书里面也有嘛，不要以佛像的材质来就是对佛有没有信心，都是有这样定的话，我们就太不了解了，我们的了解很肤浅，我们的恭敬心信心也很肤浅，因为一点点的那种外相上面的不圆满，我们就开始犹疑的心产生了，杂念也会产生了，不敬也会产生了。所以说就是这种妙善的形象呢，都是一个过渡性的以阶段性的一个引导的方式，暂时的一个善巧方便。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三十二相八十岁相好这些讲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讲的因为佛的证悟的这种功德而现前在他肉身上面，这个不是佛生下来就有的，有一些特点呢生下来的，也有一些奇迹般的那种的特点，但是证悟以后有的就是特别的一些相。所以比如说脚掌手掌啊，这些有伸出来的类似于就千佛法轮的一个印子，就是在佛的这个上面，所以说有一点像那种就凸出来，有一些有这个舌头上有二字呀，哪里有特别的那种的有一些有某一种的瑞相的有，但是具备所有的瑞相的人应该没有见过，我自己没见过，但是以前知道有一位法师，他有身上有个海螺呀的样子。所以另外好像阿修喇嘛他也身上也有一些某一些就是特别的瑞相因此。然后佛的这个脚底平整就健康，就像我们看乌龟的那个背，不是背，乌龟的就是肚子那一面的时候很平整嘛，说脚是这样的比较平整。然后手指头脚趾头呢之间呢有一个是类似于光一样的，就是形成的一种的相连的，就稍稍比我们的连的要，就是一般的人连的没有那么，就是中间脚趾和那些中间呢，就是特别的一种的连接。但是这个都是说，就这个一般的人，我们在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的连接，就是肉和指头和指头之间呢，就是那种皮一样的比较软的，可以连起来那个稍微长一点这样子。然后像当然就是手胳膊或者是腿啊，这些很光滑很结实，这个就比较很多健康的人也有这样的嘛，就是某一种，但是比较特别，他的身体有七个部位的这种圆就是比较就圆满的这种的身相，就是手腕啊脚踝啊 就是然后两个肩膀啊，就是脖子每一个地方都比较饱满吧，这样说吧，就是有些手腕啊这些比较薄啊，有骨头凸出来的呀，或者是脖子看起来就有点不健康啊，这种没有那种很凹进去的呀，都是不论是有弯的地方，但是都是比较怎么讲呢？圆润这样子，然后手指、脚趾这些比较修长的，有些就可能就是比较短嘛，这些，然后脚跟、脚踝上面有一些是，就是说脚跟这些，有一些是，比如说那个脚踝的话，有一些有凸出来的嘛，四个。但是就是佛的比较平，就是没有那种凸出来的，就很多在山上或者是登高山的那地方，很多都有比较凸出来的，平原上的一般比较平，这也有印度古时候是一个平原的那种的社会嘛，就是大多数平原，但是这个然后身体呢就是比较高大，说看起来很有力量一样，我们不说以前说五尺七尺一样的，就是类似于七肘这样比较结实，很有力量的一个身体，所以比较直站起来这样子，所以过去说就是佛陀在宫廷里面就逐渐长大的时候，据说就是力量啊，很多就是身体的术啊那些上面都很精通。包括比如说射箭啊或者是摔跤啊这样，所以说脚跟呢这些饱满，所以像小的小腿的肌肉啊这些上面的一些饱满，所以身相上面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有讲了，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从头到脚，包括牙齿呀这些上面小的，那我们就简单的就说一下，就是还有就是手臂啊这些比较长，一般来讲就是类似的，然后包括生殖器这些讲的是内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像啊这样，然后说这个肤色呢是金黄的，充满光泽，有这种很美的这种的肤色光滑，然后整个怎么讲呢，也不是那种皮肉特别厚那样的，就是比较薄，比较怎么讲呢，修长，或者是比较从腿手指头都是比较好看的那种。然后头发呢有每一根头发都这种右旋，就是稍稍的有一些头发上面的头发是那种卷曲的，右也像右旋转的这样。然后眉间呢就是有这个白毫白色的，有发光的自然的，就是有一点像长的话就是一轴一样可以长，但是放的时候呢会旋到这个眉中间，这也是特别的一种功能，经常说白毫发光怎么怎么样，这种视线一些神通量，就是像右旋的像一个就珍珠一样的那种的，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的头发一样。然后就是整体的身体呢是像坐下来的，是像狮子一样，用狮子来比喻佛的这种坐相，两个肩膀就是手的这个臂膀这些上像花瓶，好看的那种的花瓶一样，金色的花瓶一样，比较好看那种，也不是说肌肉特别大那种或者是特别瘦的，它有一个比较匀称的一个这种。然后两个掌心呢这些上面呢没有说有些很凸出来的，有一些凹进去的各种问题吧，没有这样子。舌头呢一般有广长舌像这样子讲的，就是舌头比较长，而且能够是所吃的就发挥最美的味道的一种品质的一种舌头。然后身体躯干挺直的时候呢就是很就是以前说行的时候像鹅在水中的走的行走一样，或者是说像女鸡驼树一样，就是比较直的直立。顶级上面呢就是说这也是就是正午以后的一种的像，就是黑色的顶级，然后上顶端是发亮的，就是 然后也是顺时针的这种的海螺式的这种旋转的在顶级上面。然后顺时针这种弯曲凸起的这么样子，所以看不到顶，所以这样讲的它是一个特别的功能。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声音，比如说佛讲法的声音，不是之前我们说的六十音音语嘛，就是讲的话就六十种这个特质，但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具梵音的这种的悠扬，然后非常的清晰，容易被别人理解，然后说的这种话语呢，就是值得聆听，没有人感觉不愉快啊，或者是这样有深度的那种共鸣，共鸣啊，这个是能够产生愉悦，聆听的时候呢，就是自如，比较就是没有困难。所以说，就是佛陀的这个面相，那面颊的美丽圆润，就是饱满，然后像。就是比较光滑的，也没有说皮肤上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这样子，就是，就是有这种狮子型的下巴，有这种的描述。牙齿呢一样的，就是洁白，然后四个我们现在说的那种的全牙嘛，这种的都是非常健康和洁白，然后其他的就是牙齿呢，就是宽度、长度都比较均等相互。有些牙齿有尖啊，有些有大小啊，这掉了一颗那掉一颗，或者是那样的也不是，就是40颗牙齿都整齐，怎么样？就是牙齿之间有一些缝隙很大呀，也不是这样子排列比较整齐。像美国社会比较注重牙齿嘛，在东方社会很多时候牙齿用从小吃药，或者是某一些不注意某一种的健康。有些以前小时候不刷牙，就后来就再也不刷牙，那种的也有的，就很少刷牙嘛。偶尔吃一点什么，喝一点茶水的时候，一些茶叶呀，这样的也有。现在这种人可能应该少。过去的时候，反正在各个地方都有刷牙的习惯，有些人不刷，有些人刷，这样。然后就是眼睛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之前也有，因为32相有在，也出于这种。不同的经典里面的有些说法，个别的说法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面是这样子。就是眼睛呢，就是说，黑里面呢带有一点点蓝色的这样的眼睛，像就是蓝色的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多数东方社会的人眼睛是比较黑色比较多嘛，中部虹膜是圆形的，然后就是像蜜蜂一样呈现。就是黑亮，就是周边，然后是中间的这个瞳孔呢，当然非常就是比黑的嘛。周边呢有就是白色的部分呢非常白，就是黑白分明。然后就是有两边的角呢，大部分人都有那个红色嘛，就是眼角两边。然后说中心的这种颜色表面呈现，因为眼睛的这个瞳孔外面有一圈嘛，那个是有一个蓝色。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所以然后再讲了到就是眼睫毛比较长，有一些我们看到就是动物里面像牛啊这些有一些眼睫毛好看的，有就是人里面的特别的一些人，现在社会也很讲究这种身体，我们见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比较着相，是因为看这个人的鼻子呀，看那个人的牙齿呀，看这个人的额头啊，或者是就是身材啊，衣服呀，或者是就是眼睛，反正各个，甚至有一些可能注意留意的人，他们很喜欢看到了说这个人有怎么样的眉毛、眉毛和就是眼睫毛，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说的是眼睫毛，就是上下的这眼，眼的上就是眉上的这眼皮上面的这个弯曲的，就是连接这些没有那种缠起来啊，怎么样？所以很漂亮的，就这种，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32相呢，就是以外还有80岁星号，也是很细分的，整个身体的种种的，就是包括肚子呀，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有讲。所以，但是我们这些不必要讲。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呢？就是说，意思说我们世间人本身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就是评判，很喜欢看 相貌的这种庄严不庄严。你现在不是社会上面要嫁人的怎么样的都会说，要不然就是要什么高大上嘛，怎么样，就是一个个子高啊，皮肤白白富美是吧，嗯，然后什么还有一个怎么说的，反正大概意思是那种的高富帅嘛，然后看他有没有钱财，看他有没有长相，没有财的话就是要长相，有长相的话两个都有更好，两个都没有的话那就算了，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的话就可以考虑。所以就是人世间结认为结婚呢跟随一辈子很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会把它寄托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所以说我们佛以这种的方便善巧，它是一个很就是从整体来讲的话是有殊胜的超胜的某一些的身体上面的特质，包括头顶有长这种的就是肉髻啊，这些其他一般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很特别的一些功德。身上有一些可能也许很说有说皮肤好啊，那某人说可能我的皮肤也很好啊，这样想，但是这一切都具备这些佛的这种的特点。但是说我们说这些是不是呢，在金刚经里面的意思说完全没有必要，是有我完全要被我们否定的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一种度众的需要，度众的方便，是慈悲心来以这种度化众生的方便。但是我们要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面说这个是，而且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讲空性呢，还不如以每种某一种庄严的相啊，念一个咒啊，这样子引入门的这个人还或许还更多。你讲的空性很多人就不理解，觉得就没有兴趣。所以但是就是基于这种就是世俗地的或者是世俗菩提心的教法，或者是其他的修行专念种种的一些教法，爱与布施，就是立心通识种种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慢慢引进到这种了解圣义地的。所以说没有了解圣义地的话，仅仅是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了解佛的这种的意趣。所以这个意思。所以说不同事物的现前的方式，可以这样的方式那样的方式去现前，度众的时候也一样，佛有时候也不仅仅全部是某一种，因为我们说有些种姓的社会里面，你不是出生在王族的话，可能或许就是说你舍世的话他们没有那种的束缚力，你是出生在王族然后舍世的话，觉得哎呀，难道你找到了更有意义的、更这个怎么讲的具的更具怎么讲的安乐，或者是说某一种的能够超越这些世间八法财富，就是名色财食这些税种种的这些安乐以外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功德，人才会有某一种的启发。所以说在龙树菩萨过去的一些教导里面也讲到说，诸佛说是法，如是一二地，先说世俗地，先为世俗地，再是圣义地，就是这种的方式。所以有些是不需要思考的，你不需要思考呢，就是用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可以就是。不需要过分的复杂，也是可能是也第六意识，当然每一个时候调动眼耳鼻舌身也在用当中，但是只要它感觉就像一个品牌的活动那种，虽然是一个质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名气，很多时候就冲着那个名气，然后再造成某一种的自己满足感啊，其他人的认可呀，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说这些，另外一些是基于这种就是说深入的观察，说啊，这一切我们执着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东西，从更深的层次去看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具有自信，具有实质，你没有，就是它是暂时的一个现象，没有那种的，就是长久的带来的安乐，或者说它不具有这种自信，没有这种真正的一个。我们所依赖的某一种的心态上面所依赖的某一种的本质。所以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事物的时候呢，了解事物 是无自信的，所以说了解圣义地这些方面。所以说看到佛像的时候，即使要恭敬对东先前的色相32相80最信号的佛像，但是同时呢也要了解这种圣义地，对这种佛的开始的空性这些方面呢有了解。不然我们见到很多寺庙都是立佛像这样子来，有很多高大的佛像，各种各样的，有这样这样的那样的一些来源，因缘的这种的像，所以很多人也会说求神拜佛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想，所以没就是说，但是就是真正的佛的讲的这种的法，上一次不是说这里有舍利子，很多人还是很高兴，当然很好，但是说这里有这种法身舍利，讲到缘起性空，那这样子在每一个寺庙里面都应该就是让人了解执着是怎么现前的，烦恼的这种的怎么讲的现前，以及如何去超越，如何去断除，这些方面的教法应该是就是都应该有的。所以说诸相非相，就是说这个佛是如此，但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只要你去做这种的观察，做道理的这种分析，就是自己身在何处，你仔细去观察世俗生意的这个层次上面去观察某某那种身心的无蕴的显现，但是进而去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蕴体上面呢，并没有常意自主的任何这种怎么讲呢？了解到这些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存。所以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以后呢，就是说了解世俗地上面的一个存在，并就是一个表面，然后本质上面去了解的话，就是圣义地上面的这种了解无我空性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里面呢，所以说中论里面有说，设若不依赖名言，不能宣说殊胜义。所以我们就是语言用词说这样的，从语言当中来说空性，这个也是有这种的意思，就是用名言的方式来就是说宣说就是圣义，如果不依赖的话，没有办法去就是指出来，就像以前说指月的话需要指头一样的。设若不解圣义地，则无法获得涅槃。就是说，如果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世俗地的必要呢？世俗的地的这种教法的必要呢？不究竟的、相对的、善巧方便的这些方面的教法呢？因为它是最终能够让你了解到圣义地的这种的教法。哪怕是圣义地的时候，用世俗的这种语，就是名言的这种的言论，让你去就是推敲分析。所以我们说有些是直观的现象，有些是需要推理分析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暂时自己没有办法去直接印证的，但是是因为圣言量或者是说佛证悟者的这种话语，比如说佛讲的说从三世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此生就是行持善法包括布施这样子，来世的话具备相好庄严啊这种的啊，或者自身去杀生啊种种的这样子呢，来世会短命啊这样子，多病啊或者种种的这些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现在就证实下一世的某一种的就是通行也好，等六国啊，或者是艺术也好，或者行为等六果这些上面发现的时候，自己暂时没有办法印证，但是理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平衡的理论，所以这样子的话，你选择说对于圣者的这种的圣言量呢，就是做一种的了解，所以这个是三种量的这种做法嘛，就是先量、必量和圣言量。所以说中论里面就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 非因缘而起的法，就说无论如何也非有，就是不依赖因缘的现象本来就是没有的，是故不是空的法呢，也就是没有的，就是无论如何也非有，就是是故不是空法者，不是空法，空性法无论如何也非有。所以说既有因缘来了解空性，这个所以说这个上面呢，一说到空性的时候，就能够断这种有和无、常和断的两边，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这种空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因为语言是用在各种各样的一些组合的这种方向上面，说到空的时候，大家可能来理解到空性，有可能会理解到这种就是单空、完空这种，所以在这里面意思说应该理解为空性，所以也讲到就是不否定相对的世俗的显现，相对的世俗的显现并没有真实以外，并没有说它不能显现，就是主要是这个。所以说，凡容许空性者，于彼一切将得成。凡是不容空性者，于彼一切将不成。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就是对于空性没有了解者来讲，所以说要对于空性的智慧有了解的话，就是诸种的现象也可以说明他们的这种可以成立他们的这种相对的显现存在。而且怎么样，对，如果说要否定说事物不是空性的话，一切的显现要成立的话也非常困难。如何显现的，你要说清楚的话。所以说生意当中呢，就是没有那种名言上面的这种真实，这个和中观应成派和自许派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就不用太管。所以说另外一个龙树菩萨讲的就是何人不知空心意，彼人不得不可得解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呢就是说，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闻如是，闻如是言说章，我看啊，闻得，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佛。所以这时候呢，须菩提就是提了一个问题，说世尊，就是说将来为数众多的众生呢，听到这种空性的般若的教法，甚深的般若的般若蜜多的金刚语这种教法的时候，能不升起实信真实的信心呢？他们对空性的法门，远离一切戏论的这种法性，就是说会不会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说这个意思是，当时的话，大多数人应该说，佛的弟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每一个人，但是当时有很多就是成就很高的弟子，或者是说有很多人一起就是证的涅槃啊，或者是阿罗汉啊，或者是某一种的果位啊，这些比较多见嘛，在经文里面也是。所以说，说潜伏的这个年代里面呢，是不是难生信？就是现多疑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愿意往这个负面想，愿意就是争论这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呢，那当然就是佛法也有相应的这种的度众的方便，但是说是不是比较难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五浊恶世，这样讲的，有些人认为我们已经在五浊恶世里面，已经有些人说还没有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具真浊世这样的一个整体来讲，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时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种的死因特别多，生因短，这个本身是轮回里面即是如此。但是就尤其是五浊这种浊世的这个众生呢，就寿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最后不是说到十岁嘛，就是忍受十岁的年代。然后在这个当中也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 死亡的几率高，像现在一样，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病毒可能没有疗有效的疗法呀，或者是食物中毒，或者交通意外，水过去的时候好像很少有人是空气不干净而被弄死的吧？应该，但现在真实的，因为空气呼吸你不可能不呼吸嘛，然后肺脏上面就是出现很多感染呢、也或者是其他的。过去的时候食物呢可能有败坏的这种，但是化学品太多而就是各种添加剂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在不是有一些小孩子十几岁十三岁以前有一个说得了什么胃癌啊怎么怎么样，反正我们家乡也有一个人开了个火锅店，夫妻两个开了几年吧，就是这个太太就得胃癌，他们就是他们说每几乎就是吃的很特别频繁，因为吃的，因为他们本来做火锅嘛，就天天差不多就吃火锅这样，就是因为就是方便一点，就是在那边。但是没过多少年，这个人就死了。有些人说可能是因为火锅的那种调料那些里面有太多不干净的东西，有这么说。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嘛。然后翻就是命浊这种的，然后烦恼浊的时候呢，就是我。德行下降，负面情绪比较重，无毒粗重，这样类似的就是各种各样贪嗔痴、骄慢、嫉妒这样。所以到某一个时候，过去时候一个社区里面相互大家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样的就是贫富的差距，虽然那时候过去也有贫富差距，但是不像说现在有一些人有几百个亿几十个亿，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找不到很好的这种饮食和起居的简单的那种，所以这样比较困难的。过去说贫穷人有，大家都稍微贫穷一点，里面有个别的人富，但是不会说富的。当然从如果有很富的人，那些也是极少数的。现在的话就是说一群人，很大一群人很富，还有一群人呢就是很富，就是很贫穷。所以这样子可能这种的程度数字上面人口的比例和这些来比较的话跟过去也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是说说的意思说在某一种的有烦恼多的地方呢，就是说有负面的种种的情绪比较多呀这样子。然后众生浊呢，就是说比较困难要帮助他们，每一个都比较顽固呀，就是说这类的。然后有些呢身体上面就是心力体力这些上面智力上面呢都有所下降，不是那么有坚持的能力啊，就文思修的话这里放下那里掉，那个地方不愿意修这个不愿意吃那个，就是就坐一会儿禅定的话都没有那个定言了，没有那种的誓言了，坐下来就跑来跑去的呀，然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要看完一本书这样也很困难了，就类似的就太散乱，就身心特别散乱，身心呢就是毅力和那种的可以吃喝玩乐和就很多小聪明，但是也许没有那种的就是大智慧的那种的方向上面的一些基本的品质。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这种越来越多，很小的一些事情而高兴不高兴就非常明显，这样很非常就是错乱的那种的。所以说这个上面是五浊恶世的时候的我们现在说的意思说，然后说劫浊这个上面来讲就是时间上面呢，就包括物质的这些品质也好，以前的时候有些食物你只需要少许的食物都会有很好的营养来维持这个色身，现在要吃很多但是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或者是有这种有些树木也好自然的有些开始就不太那种的开很多的果，然后到某一种程度人为的那些干扰多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后代啊，植物没有后代啊，或者是就是生出来的果是那些就是只要有一类的那种的就过去的话这个虫吃这个，但是另外一些果汁是抗这个果实这个这种，现在你比如说一味的抗这个，如果万一有一个攻克这个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你把很多种类都已经断了，或者是这些都是抗旱的，但是万一就是需要水的，但是万一有旱季没有水的时候呢，过去种类种子多的话呢可能有 这种就是有一类的是适合这种旱的时候，有一些是适合某一些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这种，但是就类似的吧。所以说这种就是说物和这些凭的比如凭这一些下降啊，不能丰收啊，然后战争啊，贫穷啊，就各种疾病这些扩散了、啊、这种就是接着然后间接就是有一些践行下略呀、啊、很多错谬的这些做法和价值观，然后那种的间接呢就是广传了、啊、这些上面的上面。但是这个时期道德上面按照藏传的这种传统说，就是说国期的1500年，修法期的1500年，文法期的这个1500年，然后是末法时期的500年，一共5000年嘛，我说的这种。然后《仙剑经》里面也有类似于有些说正法注释的时候500年，然后或者也有其他里面也有讲的这种1000年，主要是说那时候就是人容易证悟，相法时期的时候证悟相对说少，那时候也是1000年。然后末法时期有些里面有讲到10000年，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证悟的少，或者基本上很难有这样子的意思。大寂经的月藏分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部分，说这是教期的2500年，所以这样子的，基本上这些可能没有必要一个一个介绍。就是他把它每500年分为一个阶段来分的，这种的。然后就是说有些算法像刚才讲的正法500年了、啊、就是相法1000年了、啊、末法这样子来讲的话，那早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进入末法时期了，其实有这种。但是按照刚才说的国期、修期、文期、末法期这样来算的话，还没有到这种就是我们在修法期的一些结束的阶段。后来就说修的人少，就是文的人多，现在还有修的人嘛，所以说现在在修法期的末尾比较像。然后也有就是说像其他的俱舍论啊，这些里面讲的5000年呢、啊、还有一些大涅槃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诸事无量就是易碎，说欢喜增益如来涅槃后正法诸事无量易碎，就是以后好像就会很长样，就是经典里面的有些说的也有就是不一样。善见律毗婆沙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能证果的5000年和不能证果的5000年共分了10000年，所以这各种的说法有，但是大多数还是有，就不论大乘显密都有这种5000年的这种就是佛这事业长生5000年这种说的有的，这里面的末法时期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但是这个时候比较困难，但是需要有特定的一些因缘和特定的这种的法来结缘。这意思。然后佛圆寂的这个算法2500年，现在南传佛教的这个算法2500-2600年，基本上现在2600年接近的，这个和萨迦的一些算法这些也不一样，认为到了2900年呢，这些算法像我们刚才说的，即便是以2900年的这个算法来算的话，我们还在修法期的一种就是末尾阶段。但是我们经常听一些说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他这个是根据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他说的是错的。他也有像我们跟刚才讲的《仙剑经》里面的这种500岁、1000岁，然后说就是余下的是末法这种算法来看，这样子。所以这个像刚才说的大寂经里面的这样的说，解脱坚固、禅定坚固、多闻坚固、他思坚固、斗争坚固，这五个部分来算的话，那应该是2500年的算法已经到了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也是500岁之后，所以这个有一点就是不太像现在的状况。现在其实佛法还是相对当然从人的那种刚才说的就是无毒粗重啊，就或者是各方面来讲的话 这些某一些散乱的这些看的话具备某一些像，但是这个在不同的时期就整体关照的话，就是说好像现在还没有，就是这是个人的看法，没有这，但是感觉好像现在可能很多大德说我们末法时代怎么样，都是为了鞭策修行，或者是了解无常以及未来就是修法的时间的这种珍贵来讲的这种道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所以佛讲了，就是在末法时五百年时，将有很多持戒清净的修福修集福泽资粮的人呢，就是对他们一听到这个般若，就是金刚经的这些般若的教法，必定会升起信心，而且以此经呢，就是此经意为真实所依，就是他们会把它就是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了解它是真谛，所以非常受益于他们。所以佛这都是说末法时代，就佛灭度后种种，就是经历种种，然后末法时代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人，其实也不是说末法时代里面就相对少了嘛，我们刚才说的就容易成就的多的一些年代和就是说就是过去的时候容易解脱，到多一点的人去修法禅定，到多一点的人去闻法，再多一就是慢慢的这些就是修的闻思的以及不太闻思的这些程度，但是还是会有人会在末法时代也会因为金刚经而受益，因为般若的这些教法非常受益。这个里面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下面进一步解释的。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亦于无量千万佛所种善根，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尽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所以说应该知道这些就是说我们大概说有些人说要某一个就是按照某一类的修行的话，要就是一大戒当中集这样的资粮啊，或者是三大资粮当中三大戒当中怎么样如何去修持这样子讲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是刚开始，或许有很多人已经是在这个怎么讲的最后的一些阶段，就是已经过去积累了很多很多种的福德，这样资粮因缘这样子，就是发了很多的愿行种种的。所以说应当就是知道这些具阶具福慧的人呢，不仅仅在一尊佛二尊佛三四五尊佛前种下善根，而是与无量以前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吗，说有些人仅仅是以就是撒就是供养的时候撒了一些豆子在这些就觉者修行者的这个钵里面呢，后来种下了一些解脱的因呢，还有一些是就是说这类似的，就是有一些可能简单的结缘，或者是层层而上慢慢那就厚积薄发一样，就到某一个程度就是接近于真悟，或者接近于走上这个解脱道的这种圆满的这种阶段。就是三十五佛前种下善根，而是以无量于以与无量千万佛前修，这上面呢就是这种积福的，这个上面我们已经看了啊，这无量千万佛所种善根，就是这个，种下种种的善根。所以说，如是之人听闻此般若经义，就是闻是章句，这个若对法义生起乃至一念清净的信心，须菩提，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某一刻，像我们说的，有些不是有这样的修行人的故事吗？ 他跟着学了这个，学了那个，或者学了五大步，或者是就是跟了师傅这样那样，或者是去前后就是打扫院子呀，灶台里面去做火工啊，种种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一听到不是我们那个，慧能大德，慧能就是也是听到《金刚经》的一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证悟了嘛。就类似的，这在过去的时候，佛也讲的，就是对法义乃至生一念清净的信心具菩提。他告诉说，以如来的这种智慧，依然无语，就无语，就是无异于的见，可能能见到、照见到这些众生所获得的无量的福、无边的福。所以有一些因为这样那样的，这样句子启发很大，有些就开悟，乃至于有一些有这样的静心。升起一念的这种清净的心，因为对于空真的一种的了悟，这样子以这种无相做布施，了解到无相的功德或者无相的真意，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以佛的智慧，无异于遗余，就是没有留下，没有就是就是没有佛有这种圆满的智慧来关照，那这样的时候呢，都能够印证说这些众生。积累了无量的这种的无边的福。所以这个算是就是佛对做的一种的授记，就是说以前很多人种过善根积过资粮，所以应该我们对金刚经呢持欢喜的心，而不要以为说这个可能应该是怎么讲，不是一般人要修的呀，或者是就是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很多暂时有些人说啊，现在在国内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念金刚经念心经，但是他们不一定信佛，甚至不懂佛法，这样子那是不是就不应该念呢？这个很高深的这种讲到空性的法应该念，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一辈子的某些人的这个经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前世生生世世当中的这种的缘分，或者他们的善根种下了哪些的修行，过去就是种下了这些善根，形成了这些善法。所以说不要轻易的说这个就是这一辈子，当然你可以从这一辈子的角度也可以做罗列，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修法，但是说不是每一个众生的根基都必须这样或者是必须那样的，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某一些特定的缘分，当然有一些有序的这种修行，这样对他们有极大的好处，但是这些也有就是特例或者是个别而论的这种时候。所以说我们应该对于金刚经的这个本身这部经能够学习阅读抄写修持种种的时候升起极大的欢喜心，那读诵受持言说种种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稍稍想到缘起，或者是想就是在言语的这个层次上面讲到空性都能够撼动，就是稍稍怀疑一下这个现象是不是实有的那这也能够撼动轮回就是撼动轮回的话，意思说象征着能够结束无明与烦恼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在这种五浊恶世的时候都会有一般这时候就是福报很浅啊，就是烦恼多呀，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因为这样来，就是因为他们生生世世的缘分呢，就是有能够对他们有获得就是无量的无边的这种的福德，这样子。所以说以空性的教法来摄持修行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时的时候有三轮提供的修行，比如说三殊胜的这种修行就是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结合的这种修行，来圆满的做慈悲的这种回向，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修法，经常应该让自己就是记得和知道这个内容。 然后说，我看一下现在，我再说一点，何以故？是诸众生复无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无业无非法相。就是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子以这种一念清净呢？就是闻这个法的时候能积累如此多的这种的功德，怎么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对此经生起净信者能或如是获得如是不可思议的福德，这是为什么？就是问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回答的。这样是说。因为对般若空性升起净信者，以远离分别执着，不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既无实法，也无就单执于就是非实的这种的这种单执于空完空的这种的执着嘛，就是无实非非法相，所以说。我和我所这样去产生种种的这些执着生起来的，然后说因为断除了这个思想，我对我和我所的这种的我和我的我们说二元投射的这些执念呢，就是松绑松脱，就是解缚，有这种的原因。所以这个上面讲的这种相法，法相和非法相，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上一节课里面，我们大家也一起就是给大家讲过，就是执着有实有执和这种空执，实执空执的这种的情况。有些呢执着自己的实有执的话，就是说执着个人的心思呀，对自己的心思不怀疑，说这个到底有多少的那种真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向，它有什么样的基础的见解和发心，这些上面不考虑，就是常常去执着自己的思绪，一个思绪延播着一个思绪，然后就像河中的这个涟漪一样，投下一块石头会起很多个涟漪，就是一个念头下去以后，它开始就会思索，有时候想着想着越想越生气，某些事情越想越贪婪，有些越想越不着边际，有些呢越想越迷乱，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时候就看这个身体啊怎么怎么样，这个那个就做很多种的修饰，比较很多人忙于就是对身体上面的这种一切时空当中的显现的一切都可以作为你的那种散乱的对境，有些时候很喜欢植物，有些时候很就是执着感情，有些时候执着身体，种种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对境，任何对境都可能，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对于这些轮回啊缘起啊这些现象当中，哪怕是修道当中也会种种的执着寺庙啊，执着某一个道场或者是某一个法师，某一种的这样子来产生心里面的一种实存，所以正而起烦恼，这个人法师对那个人更偏心吗？或者是这个道场不够那一个道场圆满吗？或者这个法本呢和那个就是就当中一直在筛选呢比较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种种的这些上面呢，同时也知道说这个是一种实有执，有时候这个紧张那个不高兴，这个害怕。就是凡有所期许都有这种的痛苦，或者是说都有这种不确定和构陷的某一种的情绪，主观的某一种的这些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说知法相的这种意思。法相修道当中，有时候就请佛像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不想那个，就是说一定要请最贵的，或者是一定要请最便宜的，或者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这些心态嘛不够自在，不够超脱，不够这种放下， 就是你可以想，但是想完了以后呢，之后就不要一直摸索在这些上面，一直就是看说，到底自己在期许的那些心态和害怕的情绪，就是失望和得失这些心灵上面的心态，这些上面，能够超越的话反而更好。嗯，当然你毕竟你在做事，你还是会要做事，也不是说不要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做事的时候经常要发觉自己的情绪和概念的束缚的这种程度在哪里，然后就是说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这类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执着非法相，就是主要是空执。我们上一次也已经说了，对于无实呀、单空啊种种的一些执着，然后对于就是涅槃呢，就是种种的这些概念上面呢，就是很执着，很就是用心，然后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就是这种的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就是证得这种空性的智慧来圆满自在的，不然的话就没有自在。所以说只要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能够以即有缘起了悟空性一样，只要知道即有人无我推及有法无我的这些智慧，所以说对于实有的执着，进而不要就是落入到这种空的执着，所以就是不是就是有长就是断这样的两边上面，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上面弥勒菩萨的发愿文里面就说，无人无我无寿命，愿证无物法究竟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以这样去发愿发心，这样去了解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所以因为执着相非想这些非法相和就是法相这样产生的这些局限，就是其实也是一种长短的这种的倾向性的这种局限。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执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也就是有之即我人众生受者。所以说为何以此经尽信者以无思想执着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能够对这种方式见解和行为上面都能够就是相应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就是说你已经能够远离思想的教导，这里面都因为众生若执着只取相状即有我人众生受者，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这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如果执着任何名言有法的相，我人众生受者的执着，就如果执着任何名言有法的相，就是就会有这些状态，有这些烦恼和所执障的局限，有这个看怎么讲呢，无常为常，不净为净，无我为实有之或者是空执，这些当中的就是状态，把痛苦之为乐，这些状况。所以说对执着有当然是一种局限，然后刻意的要就是对之有而反而执着于空的这样子的状况下，又是另外一种的就是局限，就是执守那种的顽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上面是一个见底，主要是谈这种的没有执着的这种正见，所以说见底引导人的这种心思，引导人的行为和各种反应。如果你不用想但是你的自然的行动反应里面都会保持着你原来就是积淀的这种的见地，所以见地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人高兴不高兴，生气或者是什么样的 临时发生紧急的事情的很多的反应，包括生死的这些紧急事情反应的时候，都是间接和吸气这些相关的，所以间接的引导下可以改变吸气。所以说如果一直都落陷于二元的这种的见地去执着这样子呢，就是生起种种的苦乐，就是这样子对苦乐的迷失，各种的诠释，这些就无尽，就各种的期许，所以只要会有执着的话就会产生痛苦。所以我们在就是像萨迦正法坚称他有写的这个远离四种执着里面呢，就是有说执着现世非修行者，执着轮回非出离心，执着自利或者是个人呢就非菩提心，然后升起执着呢就是不是正见，就是这样子，就非分之非正见，若其执着则非正见，这种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要修的时候，如果这个完全能够一念相应啊，这样的话，那也会断除很大的习气，然后改变很大的习气，行为的方式很多会得到转变。这是为什么一念尽性都会有很大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无始以来的很多的这些业和行业事，造业种种的这些，都在那一刻可能就是转变了，那一刻开始就是结束的那种的开始，所以这样子呢，那当然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然的话会泪流多少的泪啊，就是连地球上的所有的海都不够流泪，甚至在每一个地方死过千万回，这个骨头再堆起来的话，如须弥庐山一样，这样子的话，这个轮回如果没有了解空性，不能够以这种方式超越的话，还是会轮回，继续以各种方式轮回下去。所以说就是菩萨呢，这根本上面最重要，就是在连最细微的这些执着要断除，最后成佛。所以说如果有好续的这种执着，最后来讲的最终你就成佛的话，也连这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烦恼所致的障碍也好，我知识之空啊，就是人我之法我之的这些状况啊，这些都应该最终就是要超越。所以这样子世间的种种戏剧痛苦，主观的这种的构陷自己自设的那种陷阱呢，痛苦呀，就像看股市一样起起落落，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期待，这些上面呢会有就是能力就是超越。所以说很多迷乱的这种的心也会去加强，既有无明，既有这种人我之法我之的这种的心，但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空性的教法呢，也会就是结构，也会就是让这个人我之法我之这些呢崩塌。然后黑故今天有些，要不然今天先到这里吧。所以这后面的其实跟前面的相应的，要不然我们把这一部分呢说完，比较相应的就是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人我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也不应取非法，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说这个法即使有如此的功德，如此不可思议，这个种种的缘故，这能够超越四相，这个意思。一故若取非法相，如果只取一切法的名相本性是空，都是无有，此非法相也是一种的，就是对空执也是一种人怎么讲呢，有还是有这个人说我人众生受着种种的相，所以不应该执着，既不应该执着这个实有法，也不应该就是或者实有的相，也不应该执着空的这种的空相，或者是说执空无的这种的执着，实有执空无执这两个应该都超越，这两个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正空性就是离长短这样子呢，像菩萨一样，就菩萨的话，即有证悟空性而不住轮回，即有大悲呢，就是不住涅槃，不住这种断灭的这种的就是或者是不住于就是那寂灭。所以说这里面有《般若摄颂》里面的一个说，虽说正运空菩萨勇士者上行相状故，无性未性未无身处，就是或者是未行完空的这种的见解，就菩萨呢就是不在这个完空的这种见解的局限当中，他是就是悲智的这种双运。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应该把世俗和圣意的菩提心结合起来发这样的心，不论先签什么相，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随时随刻都还是要记得说，这个我们不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然后就是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子，在平时的这个经验当中呢，就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如果从这种，因为他们说亦复如是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去体会，这样去就是了解这个法义。色法就是物质的现象是这样子，然后内心的这种感受上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说真正的这种大乘的修行者不应该偏堕于任何执取于空和实有的这种的顽空，或者是这些上面应该是离边的真实意的这种了悟。一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上法上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是说如来经常说你们比丘，如等你们这些比丘们，就是应该知道我所说的八万四千的法门，就是我所说诸法，就是所说法，像这个传法的比喻一样，就是这一次传法的话，就是达到彼岸以后，就你要放在彼岸，就不能再继续背着走，这个意思。或者是有刺的比喻嘛，就是你有一根刺刺在你身上让你很难受的话，你用另外一根针或者是一根刺来把它挑出来，挑出来以后两根刺都不是你要收藏的，或者是一直就是认为那个刺太好用了，一直抓在手上的话是多余的。这意思就是修法，就是名言上面的这种的一切法本身也是因为要证悟的一种方便，所以说最后方便和方便身的关系，就是这意思。所以不应该有实质，也不应该有空执这些方面的局限。那上面来讲，就是另外一个是说，那就是既然有世俗地、圣意地的话，就是两者都重要。所以世俗地是不是我们了解圣意地的时候，就好像揭穿了它的虚假的面目，是不是那就好像不可靠了，不能再修了？不是这个意思，世俗地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就特定的不同种种的阶段，没有证悟之前呢，世俗地结合圣意地来修行，这个就是我们说世俗圣意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任运的这种双运的修行，了解和是必要的修行。所以说就是若不依，这个是类似龙树菩萨的，若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或者说就前面的集资精长的修行呢，这些都可能被忽略了。那这样子的话，福德不足够的时候，就是连基本的取舍因果非常乱的时候，你就是很多其他的功德要升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很努力去修前面的这种集资精长的修行、出离心的修行，然后这些都把它作为包括世俗菩提心的愿心的这种菩提心的修行，就把它作为很重点的去修。它是有这个，而且它上面的一些集资进账的方式，引用这种密乘的一些见解和行为来修成修行，让它快速成熟这个自量加行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说这个有名言地为方便身，以地为方便身，不知分别次二地啊，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有邪分别其物，就是意思说就是世俗地和圣意地，方便和方便身的关系，就是说既由方便而产生方，就是方便身的这个智慧，证得这种就是圆满的佛果。这上面呢，就是世俗圣意暂时和究竟，或者是说自利利他种种的圆满上面就必要的。但就是从圣意的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方便法，这些都是在阶段性的必要的。这种像最后渡完河以后要设船设弃这个船只一样，那时候已经在境界上圆满了，你不需要再依赖任何这种的类似于道具一样的去帮助你，那些道具最后你明白了内容以后，经由这些演绎，然后里面的精华你已经体悟了以后，那些再不用更执着于这些。所以这个佛讲的就是这个说这个像八万四千的法门，这些也需要舍。最终从圣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不能够就像有相的执着一样，就是去了解，包括对于某一种有些时候单空的暂时的一些说法有，但是这个说法的话，针对于特别极其执着力特别强的人，用现在的物理学或者是量子力学某些方式来讲的话，对他们也许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是有些人甚至对有一种的暂时用那种单空的方式，容易理解的方式讲的，但是这个要紧密的进一步讲，就是解释无自信的一些广大深奥的内容，不然的话他错解的话，坚持的话那就不好。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少许的那种的执着，就是以前有这样讲的嘛，就是说宁有这个须弥庐山般的我执，但是就是不应该有对这种丝毫的那种空的执着，所以对空的执着不太好对付，这意思。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对于就是一些善知识他有引导的时候，他也会很留意这些弟子的根气和他的这种习性长方面的一些状况。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先做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扎西德了。